每日财经简报，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一、深度分析。一、美联储政策预期再校准，滞胀阴影下的艰难平衡。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后的市场余波仍在持续发酵，点阵图释放的鹰派信号引发全球资产再次定价，美元指数站稳 99.5 上方，创近四个月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 4.48% 高位，与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幅度收窄至35个基点。这一变化反映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有所缓解，但对通胀粘性的警惕显著上升。核心矛盾在于数据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五月非农就业新增 13.8 万人，低于预期的17万人，失业率微升至 4.1%， 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另一方面，核心 PCE 通胀仍维持在 3.0% 以上，服务业通胀尤其顽固。这种滞胀组合让美联储陷入两难境地，过早降息可能引发二次通胀，维持高利率水平则可能加剧经济下行风险。我们认为，市场正在从降息几次的博弈转向是否降息的定价，第三季度通胀数据将成为决定性变量。若核心 PCE 未能明显回落至 2.5% 以下，市场可能再次定价紧缩预期。二、中国五月经济数据全景解读，复苏分化与政策定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月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呈现明显的分化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提升 5.8%， 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升 4.2%， 增速与上月持平，固定资产投资提升 3.8%， 其中制造业投资提升 8.5%， 基建投资提升 5.2%，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0.2%。 结构性亮点与隐忧并存，出口表现强劲，五月出口同比提升 7.5%，贸易顺差扩大至826亿美元，显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依然稳固。但内需恢复仍显乏力，居民消费倾向修复缓慢，房地产市场调整对上下游产业链的拖累持续。更值得关注的是青年就业压力，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仍处高位。货币政策方面，五年期 LPR 维持 3.5% 不变，打破了市场的一致降息预期，显示决策层在汇率稳定、银行净息差和房地产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我们认为，政策需要在稳提升与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将优先于总量刺激。三、大 A 股市场风格在平衡，从高估值成长到红利防御。本周大 A 股市场呈现明显的风格切换特征。上证指数在3380点至3420点区间震荡，但内部结构剧烈分化，高股息红利板块延续强势，长江电力、中国神华等目标继续创历史新高。银行板块受益于净息差企稳预期，板块指数周涨 2.5%。成长板块分化加剧，半导体设备、消费电子等细分领域表现活跃，但人工智能算力、低空经济等前期热门概念持续调整。这种切换反映市场正在从主题炒作向基本面回归，同时也体现了投资者对宏观环境不确定性的防御心态。估值层面，沪深300的 PE 为 12.5 倍，处于近十年 38% 分位，中证红利指数的股息率超过 5%， 具备显著的安全边际。资金流向显示，北向资金本周净流入约80亿元，主要加仓消费和医药板块，融资余额小幅下降，显示杠杆资金趋于谨慎。我们认为，市场正在等待宏观政策的进一步明朗，短期维持区间震荡判断，建议关注业绩确定性强的消费复苏链和具备出海能力的制造业龙头。四、港股市场流动性观察，南向主导与估值修复之路。港股本周表现相对稳健，恒生指数在24200点至24500点区间运行。南向资金持续流入，本周净买入约150亿港元，今年以来累计净流入已超过4800亿港元，占港股成交额的比重升至 35% 以上，南向资金的话语权持续增强。结构性机会值得关注，港股通目标扩容后，沙特阿美、路易威登等外国公司纳入南向投资范围，丰富了内地投资者的配置选择。人民币柜台交易双柜台模式成交额占比稳步提升，显示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市场层面的推进。板块方面，高股息央国企仍是南向资金的主要配置方向，部分目标股息率超过 7%， 具备显著吸引力。但外资态度依然谨慎， EPFR 数据显示主动型基金连续多周净流出中国股票。我们认为，港股的估值修复需要外资信心的回归，而这取决于中国经济数据的持续验证和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五、光伏产业链深度调整，出清加速与格局重塑。光伏产业链价格继续探底，产业洗牌进入深水区。硅料价格跌至 3.6 万元每吨，较年初下降超过 40%， 已跌破多数厂商的现金成本线。硅片价格跌至 1.05 元每片，组件价格跌至 0.72 元每瓦，均创历史新低。这种价格水平意味着不具备成本优势的厂商将面临生存危机。但龙头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凸显。 一体化厂商凭借垂直整合能力，生产成本较产业平均水平低 15% 至 20%， 在价格战中具备更强的抗压能力。技术迭代方面， Token 电池量产效率已突破 26.5%， HJT 和 BC 电池的产业化进程加速，储能市场持续爆发。2026年一季度全球储能装机同比提升 120%， 中国厂商占据全球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认为光伏产业的投资逻辑正在从产能扩张转向技术壁垒加海外渠道，具备全球化产能布局的企业将在产业出清后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六，半导体产业链进展，设备验证与材料突破。半导体设备国产化本周取得关键进展。北方华创宣布其12英寸刻蚀设备已批量进入中芯国际14纳米产线，薄膜沉积设备也完成验证并开始小批量供货。中微公司的5纳米刻蚀设备已在国内领先存储厂商产线验证通过。这些突破标志着国产半导体设备正从验证阶段向量产阶段跨越。材料环节同样进展显著。互硅产业的12英寸硅片产能爬坡顺利，预计2026年底月产能达60万片。安吉科技的抛光液产品已进入台积电供货链条。一代工具虽然仍被新思科技、凯登电子垄断，但华大九天的全流程工具已在部分成熟制程实现替代。挑战依然存在，光刻机、量测设备等核心环节仍依赖进口，先进封装所需的 CoWoS 产能严重不足。我们认为，半导体国产替代已进入深水区，需要更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协同，但方向不可逆转。七，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提速，从算力基建到运用变现。人工智能产业正在经历从基础设施到运用层的价值重估。海外方面，微软 Copilot 的 AR 年化经常性收入突破115亿美元，环比提升 15%， Salesforce 的 Agentforce 获得超过 1.3 万家企业试用，付费转化率超过 22%， 谷歌 Gemini Enterprise 的订阅用户数突破550万。这些数据显示，人工智能运用正在从概念验证走向商业闭环。中国市场同样进展迅速。字节跳动的豆包大模型日活突破 1.1 亿，商业化产品豆包 Pro 的付费用户超过250万，百度文心一言月活突破6500万，企业 API 调用量环比提升 45%。垂直领域的突破尤为值得关注，医疗人工智能诊断工具已在超过500家医院落地，金融人工智能风控模型帮助银行降低坏账率超过 15%， 法律人工智能辅助工具提升律师工作效率超过 30%。 我们判断2026年下半年将是人工智能运用的分水岭，能够证明商业闭环的企业将获得估值溢价，而纯概念炒作将面临出清。二，要闻速览。一，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维持利率水平不变，点阵图显示年内降息预期从三次降至一次。来源，美联储官网，彭博社，华尔街日报。二，中国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提升 5.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升 4.2%。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社。三，中国五月出口同比提升 7.5%， 贸易顺差扩大至826亿美元。来源，海关总署，第一财经。四，欧洲中央银行维持利率水平不变，行长拉加德表示七月可能启动降息。来源，欧洲中央银行官网，路透社。五，大 A 股两市成交额连续五日突破10000亿元，北向资金本周净流入80亿元。来源，沪深交易所。六，硅料价格跌至 3.6 万元每吨，创历史新低，光伏产业洗牌加速。来源，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证券时报。七，英伟达 GB200 芯片订单排期已至2027年第二季度，货源紧张持续。来源，英伟达官方，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八，比特币价格回落至 10.2 万美元，加密货币市场波动加剧。来源， CoinMarketCap， 彭博社。三，宏观指标速览。汇率，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 7.1920， 离岸人民币 7.1980。 利率水平，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1.68%，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4.48%。 大宗商品，布伦特原油每桶65美元，黄金每盎司3340美元，铜每吨9800美元。股市，上证指数3410点，恒生指数24400点，标普500指数6050点。ABT Team